大家好，我是田永德，零八宪章第七签署人。
来自内蒙古的田永德，一月三十日由吉隆坡抵达台湾，原定转机到北京，但是最终决定跳机。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自拍视频，透过社交平台对外求助。根据田永德自我介绍，他是零八宪章第一期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民主党成员，人权捍卫者。因为长年遭受迫害，不得已来到泰国，因为在泰国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才会来到感觉相对安全的台湾，而他的目的是去到美国。田永德强调他无意为台湾找麻烦，他是因为拿不到美国签证去不到美国，所以只能够在台湾暂时地停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田永德又说，他曾经两次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找捕，并且多次被当局威胁判刑。近期泰国有中国难民遭羁押，他担心自己会步他的后尘，决意离开泰国。
我是广西维亚里，这是我的儿子黄星金。
同个仔黄星星一起跳机的维亚尼，自称在中国曾经多次被劳教判刑，被关入黑监狱。他说自己因为带领百姓维权参加公民运动，共被劳教判刑十年八个月。最后一次是广州国家安全局办的案。他形容是中国首例颠覆国家政权钓鱼执法案。韦亚尼两母子去年十一月底流亡泰国后，在当地认识田永德，并且约埋一起跳机。他们跟田永德一样，在泰国逗留期间已经拿到联合国临时难民证，到美国或者荷兰寻求庇护，是韦亚尼两母子的终极目标。长期研究国际难民事务，出于私隐原因化名赵先生的学者，正密切关注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在台湾的动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后一次跟三人联系是一月三十一日早上，有理由相信台湾移民署和陆委会已经介入事件。
一个田先生，他一接起来电话，就听到移民署的人已经阻止他再接电话。
赵先生话，田永德一拎起电话，就已经听到移民署的人在阻止他接电话。咁即系意味田永德而家系唔可以随意咁接电话。咁跟住佢就同田永德失去联系。赵先生感觉到依家田永德等人正喺度同台湾移民署交涉紧，唔可能同外界自由咁通话。据赵先生所知，陆委会已经同一些海外的反对运动人士通电话，以了解他们三人的情况。田永德等三人的案例令人联想到湖南具代表性的异议人士陈思明。去年九月，陈思明搭机离开泰国，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跳机。而不到两个星期，陈思明就如愿以偿地去到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赵先生强调，陈思明的个案属于特例，他亦都不排除田永德三人被特例所误导的可能。
台湾社会对于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开始接受，因为
赵先生说，台湾社会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要求留在台湾还未开始接受到，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人士的社会，台湾亦都没有签署有关的国际公约，台湾并没有明确接受难民的政策和法规。三个人来到台湾，自然而然地就误以为来到台湾就可以获得台湾政府接受，或者被安排前往第三国。这个可能亦都是因为陈思明的事情给予他们某种的误导。赵先生认为，台湾政府并没有明确地和另一国家签署所谓的政治庇护的引渡或者移往第三国的协议。所以目前来讲，每一宗这一类个案都会是个别处理。台湾的移民署至今还未回应事件，赵先生就认为三名中国异议人士的难民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以他们过去的经历，无疑是有的。
如果按照联合国，
赵先生话佢相信三个中国大陆人士一定是符合联合国难民署设定的标准，才会拿到难民证。大家没有理由比起联合国难民署更加认真地去了解三个人的难民资格。他认为联合国难民身份超越任何个人认定，他相信台湾政府亦都是主要参考这一点。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未来类似的个案只会层出不穷，今次三名中国人选择在台湾跳机，反映他们对于台湾遵守国际公约具备信心。
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人权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
曾建元说，今时今日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仍在恶化当中，经济状况也都不是那么好，迫使很多人是设法离开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可以见到这些难民都相信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至少做到政治犯不遣返，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来到台湾。曾建元说，虽然台湾并没有难民法，但是资源相对充裕，若果三名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未能够在短时间内由台北机场飞往第三国，替代收容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是非法入境，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就是这个会限制他的人身。
曾建元解释，若果是非法入境人士的话，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会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在特定的收容所，但是没可能长期将一个人关在收容所的。替代收容的方式就是令民间团体或者人士出面保证承担起照顾个案的责任。过去台湾有中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即是现在的中华救助总会，应当给这个组织发挥它原本应有的角色。曾建元建议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协助，与此同时同美国进行交涉。尽管台湾政府的惯例是政治犯绝不遣返当事人遭迫害的国家，但是曾建元说，万一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接的话，这三个人最差的状况极可能是被遣返搭机的出发地，也即是马来西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